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四册，第一部分，如何做同工与长老，并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第二篇，如何做同工与长老二，纲目。第二大点，要凭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执事，经历并享受基督。第二终点，在他第二个时期，就是他总括的时期，从他的复活到召会的堕落。一小点，身为神的长子。A 小点，从已过无始的永远，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一，只具有神性，并无人性。二，没有经过死而进入复活。B 小点，神的独生子在成肉体时，化身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一个兼有神人二性的人。C 小点，基督在肉体里做大卫的后裔，借着死与复活被标出为神的长子。一，在死里，他的人性被钉十字架。二，在复活中，他被钉死的人性被他神性的灵所点活，并且被提高到神独生子之儿子的名分里。三，因此他在复活中被升为神的长子。二小点，成为赐生命的灵。A 小点，临前15章45节下半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此生命的灵。B 小点，这次生命的灵在基督复活得荣耀之前还没有。C 小点，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完成他在地上的执事之后，在复活中成了，就是改变形状而成为此生命的灵。一，这次生命的灵是由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扎的肋旁流出的水所表征。二，将那局限在基督人性体壳里的神圣生命释放出来，并将其分赐到他的信徒里面，使他们成为构成他身体的许多肢体。第一小点，这次生命的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也称为一，生命的灵；二，耶稣的灵；三，基督的灵；四，耶稣基督的灵；五，主灵。第三小点，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A 小点，那是灵的基督成了神的长子和赐生命的灵，为着重生信徒，使他们成为神的许多儿子，与他在一个宇宙的大生产中一同由神所生。一， 为着组成神的家，就是神的家人。二，为着构成基督的身体，做他的丰满，就是他的彰显和扩展，以完成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永远的彰显和扩展。小一，基督所有的信徒都已经在这一位灵里受浸，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小二，所有在这一位灵里受浸的信徒都得以喝这位灵。 B 小点，基督在复活里借着说神的话，没有限量的将他自己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赐给人。 C 小点，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被建造，成为神在他们由他的灵内住之灵里的居所。一，借着性质上的圣别。二，借着更新。三，借着变化。四，借着磨成。祷告。主啊，感谢你是说话的主，是赐我们灵的主，并且你赐给我们的灵是没有限量的。我们信，今天晚上你要在这里说话，也要在这里赐给我们无限量的灵。虽然我们拙口笨舌，不会说，也不懂得接受，你的话说在这里，我们听不进，灵浇灌在这里，我们接受不来，我们实在是可怜至极。但你的怜悯丰厚，你的恩典洋溢，我们仰望你丰厚的怜悯，洋溢的恩典，除此我们是毫无办法。主啊，我们是可怜的一群，我们聚在你的脚前，等候你的怜悯。阿们。在上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见，做同工和长老的，首先必须认识基督四个特殊的点。认识之后，就要享受它，经历它，以赢得它。如何享受、经历并赢得它？乃要照着他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指示，就是照着他在他那三个时期中所做的一切来经历享受基督，而赢得基督。第二重点，在他第二个时期，就是他总括的时期，从他的复活到召会的堕落。基督丰满执事的第一个时期，是他成肉体的时期，从他的出生，经过他的人生，到他的死。第二个时期，是他总括的时期。为什么称为总括的时期？因为他在第一个时期里，只有神性和人性这两种成分。这比他成为肉体之前复杂一点。他在成肉体之前，在已过的永远里，只有神性，只有一种成分。从他成为肉体，穿上人性起，他在他神性的成分上又加上了人性的成分，因此就有了两种成分。等到他死而复活， 在他复活中的成分就更多了。在复活里，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时期中的基督，成了此生命的灵。这一个成了，使他成为一位总括的基督，把神的成分、人的成分总括在里面，也把他死并死的功效的成分总括在里面，更把他复活并复活大能的成分都总括在里面。这在旧约里有一个预表，就是圣膏油的预表。圣膏油不仅仅是油，油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成分，而是成了膏，有许多成分调在一起复合而成。这圣膏油就是预表基督在他总括的时期中所成为那复合的赐生命之灵。这个亮光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一直是隐藏的，乃是等到1954年借着穆安德烈所著《基督的灵》一书，我们才清楚看见。穆安德烈在该书第五篇说道，今天在这位得着荣耀之基督的灵里有人性。我们进一步看见，在这位得着荣耀之基督的灵里不仅有人性，还有他的死并死的功效，他的复活并复活的大能。1954年，我在香港释放了一篇信息，说到在基督得荣耀的灵里，有神的成分，有人的成分，有他死并死的功效，复活并复活的大能。这一切的成分，就如同一种药剂，里头有杀菌的成分，好像死的功效，也有供应生命的成分，好像复活的大能。基督的灵里所有的成分是全备的，包罗万有的。基督在他这总括的时期中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身为神的长子。第二，成了此生命的灵。第三，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这三件大事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是非常繁复的。一小点，身为神的长子。 A 小点，从已过无始的永远，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从已过无始的永远，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只具有神性，并无人性，因为他尚未成为肉体，还没有经过死，更没有进入复活。主在约翰福音里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虽然从已过的永远就是复活，像他是生命一样，但他还没有进入复活的经历。譬如，你是一位教授，但你还缺少做教授的经历。主是复活，从已过的永远就是复活。因为他是神，神就是复活。复活就是胜过死，超越死，也就是进到死里去，还能够出来。基督作为神的独生子，从永远就是复活，但他那时 还没有复活的经历，乃是等他成了肉体，借着死完成了他在肉体里的执事之后，他才进到复活里。 B 小点，神的独生子在成肉体时化身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一个兼有神人二性的人。神的独生子在成为肉体时化身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一个兼有神人二性的人。 C 小点，基督在肉体里做大卫的后裔，借着死与复活被标出为神的长子。罗马一章三至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在肉体里做大卫的后裔，借着死与复活被标出为神的长子。基督这神圣者在成为肉体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他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素质，就是人的肉体，他这一部分需要经过死而复活，得以圣别，并被拔高。借着复活，他的人性被圣别、拔高且变化了。因此，他借着复活，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长子。他的复活就是他的标出。我们在要来的冬季训练时，要再结晶地读罗马书，更进一步地来看基督的人性、基督的神性，以及他如何被标出为神的长子。一，在死里，他的人性被钉十字架。在基督的死里，他的人性被钉十字架。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乃是他的人性在那里被钉死。比前三章十八节说，在肉体里他被致死，在灵里他却活着。从这里我们看见，他死的时候是他的肉体，就是他的人性在那里被钉死，但他的神性不止没有被钉死，反而大大的活动。读经的人不容易看见，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肉体在那里被致死的时候，他神性的一面反而大为活动，大大的做事。二，在复活中，他被钉死的人性被他神性的灵所点活，并且被提高到神独生子之儿子的名分里。然后在基督的复活中，他被钉死的人性被他神性的灵所点活，并且被提高到神独生子之儿子的名分里。譬如这里有一粒麦种落在地里死了，那个死就把麦种的外壳破裂毁坏了，然而麦种里面的生命却同时活动起来。外壳破裂死了，但里头的生命却活动起来，而在那里萌芽生长。这个萌芽生长就是复活。诗歌365首第一节说，我与基督已同钉死，十架已将我解释， 第三节说，天然景物都有引征，麦种死了，籽粒生。你把麦子种在地里，种子是在死还是在生？如果麦种只是在死，就没有一个农夫愿意去种了。每一个种麦子的人都知道，麦子种下去虽然死了，但是死的是一粒，生出来的却是30粒、60粒，甚至100粒。约翰12章24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结出就是生，那个生就在死的时候发生。麦子一面是在死，一面却是在生。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虽然他外面的体壳就是他的人性，也就是他的肉体，在那里被钉死，但他里面做他神性素质的灵，却在那里大大的活动。在复活中，将他被钉死的人性点活。不仅如此，他的人性一被点活，就被提高到神独生子之儿子的名分里。换句话说，他一复活，他的人性就被提高到神儿子的名分里。这样，他就升为神的长子。三，因此，他在复活中被升为神的长子。独生子和长子是不同的，独生子说出只有一个，长子说出不止一个，乃是至少两个。在基督的复活里，与基督一同生出来的，岂止两个，乃是千千万万个。以弗所2章5节说，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6节说，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被点活而活过来，然后与他一同复活。他死在十字架上时，我们也和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死的同时，他那生命的灵就在那里把他点活，也把我们点活，我们就与他一同活过来，并与他一同复活。他的复活就是他的出生，是他升为神的长子。我们的复活也是我们的出生，使我们升为神的众子。他是神的长子，我们是神的许多儿子。二小点，成为赐生命的灵。基督在他总括的时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成为赐生命的灵。他在他的复活里不止被升为神的长子，并且他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也成了此生命的灵。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意思是说他乃是最后一个亚当，在他之后再也没有亚当了。在基督里面，亚当结束了。在他复活里，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 成了此生命的灵。 A 小点，末后的亚当成了此生命的灵。临前15章45节下半说，末后的亚当，也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成了此生命的灵。首先，在成为肉体里，基督为着救赎成了肉体。然后，在复活里，他这末后的亚当，为着分赐生命，成了此生命的灵。B 小点，这次生命的灵，在基督复活得荣耀之前还没有。约翰7章39节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年轻时读圣经，读到这里就稀奇说，怎么还没有那灵？神的灵不是早就有了吗？创世纪1章2节不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吗？而后在旧约里，当神和人起了关系时，就提到耶和华的灵。到了新约一开始，当主耶稣成运时，圣灵来了。圣灵这词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那灵，那圣的。这里的圣字指明这灵能使凡俗的人成为圣。所以一个凡俗的童女玛利亚生出一个儿子，起名为耶稣，而这生出来的一位却被称为圣者。这样，从圣经和事实来看，不是早就有了圣灵吗？为什么约翰七章却说，在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也就是尚未复活时，还没有那灵？经过多年研读，我才清楚，一点也不错。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在他没有复活，就是尚未得着荣耀时，神的灵还不是那次生命的灵。基督复活以前的灵能运行在水面上，能与人接触，也能叫人分别成为圣，但还不能把生命分赐到人里面，还不是那次生命的灵。生命的灵这词乃是到了罗马八章二节才提到，所以在基督复活之前还没有那灵，就是还没有那次生命的灵。 C 小点，基督在复活中改变形状，而成为此生命的灵。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完成他在地上的职事之后，在复活中成了，就是改变形状，而成为此生命的灵。基督在他前一个时期中是个在肉体里的人，等他进到复活里去，他就改变形状，成了此生命的灵。这次生命的灵是由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扎的肋旁流出的水所表征。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主耶稣受死的情形，但只有约翰福音说他肋旁被扎，流出血和水。血象征救赎，水 象征分次生命。它这位次生命的灵，就是由水所表征的。不仅如此，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将那局限在人性体壳里的神圣生命释放出来，并将其分赐到他的信徒里面，使他们成为构成他身体的许多肢体。当基督在他的肉体里时，他神圣的生命乃是在他肉身的体壳里受拘禁，而被局限在其中。正如一粒麦子里有生命，但那粒麦子若不种到地里死了，麦子里的生命就要一直被局限在麦子的外壳里。等到麦子一种到地里而死了，麦子的外壳破裂了，那拘禁在麦子里的生命就得以释放出来。第一小点，这次生命的灵就是那士灵的基督。这次生命的灵就是那士灵的基督，也称为生命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和主灵。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士灵的基督，不是属灵的基督。士灵的基督意思就是基督乃是那灵。我初到美国就是讲这个，引起了基督教激烈的反对，称我是个讲异端者。然而直到今天我还在讲这个，并且越讲越有的讲，结果他们再也不能说我是个讲异端者了，因为这是圣经中重大的真理，是没有人能反驳的。今天这个士灵的基督的真理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国，最明显的就是到了俄国。从俄国回来的弟兄们告诉我，前一个主日他们在莫斯科有一次集中播饼，结果来了700多人。在当天的聚会里，俄国弟兄们特意没有让美国弟兄们行动说话，也没有让中国弟兄们行动说话，乃是从始至终聚会中的大大小小事都由俄国圣徒自己服侍。自从1991年主的恢复开展到俄国以来，俄国圣徒们在短短的几年中已在生命和真理中成长了。有一位弟兄看见他们聚会的光景，就说他们和所有在主恢复里的人全都是一个样子，这实在是主做的。这位士灵的基督，也就是生命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主灵，他从各方面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渐渐长大，以致成熟。第三小点，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基督在他总括的时期中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 A 小点，重生信徒使他们成为神的许多儿子。基督身为神的长子，成了此生命的灵， 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重生信徒，使他们成为神的许多儿子，与他在一个宇宙的大生产中一同由神所生。所以基督在复活里的出生实在是个大的生产，一胎就生出千千万万个神的儿子。第一个是长子基督，其余的是众子，是一切属基督的信徒。这是为着组成神的家，就是神的家人，也是为着构成基督的身体，做他的丰满，就是他的彰显和扩展，以完成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永远的彰显和扩展。关于基督身体的构成，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说，基督所有的信徒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这一位灵就是基督自己，我们都在他这一位灵里受浸，且浸成了一个身体。同时，所有在这一位灵里受浸的信徒都得以喝这一位灵。浸是我们浸到这一位灵里面，喝是把这一位灵接受到我们里面来。中国长江下游一带的人有个习惯，就是早晨起来到茶馆喝茶，晚上到水池里泡澡，早晨喝个饱，晚上泡个澡。他们说泡个澡是水包皮，喝个饱是皮包水，结果里外都是水。这是我们今天进到灵里并喝这一位灵该有的光景。我们进到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里面，那是灵包我们。我们天天喝这位灵，就是我们包灵，结果我们里外就都是灵。这样在这一位灵里，我们众人就成为一个生机的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 B 小点，没有限量的将那灵赐给人。基督在复活里借着说神的话，没有限量的将他自己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赐给人。今天灵恩运动的人说，你得着灵浸就必须说方言。然而圣经是说，你接受神的话，神的话进到你里面，你就得着灵。主在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一将神的话接受到我们里面，这在我们里面的话就成了灵，成了生命。所以主对我们说话就是赐我们生命，并且是无限量的赐给我们那灵。我实在能见证，我越接受主的话，里面就越充满灵，并且是无限量的。C 小点，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被建造，成为神在他们由他的灵内住之灵里的居所。基督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为要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被建造，成为神 在他们由他的灵内住之灵里的居所。这里的建造就是构成构造在一起，我们都渐渐地被建造成为神在我们由他的灵内住之灵里的居所。这个居所最终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城，是一个大的居所，团体的居所。单个人的居所是家，群众的居所是城。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要被建造，被构成，使他们里外都满了灵，好成为神的居所。这个居所最终的完成就是一座大的城，新耶路撒冷。这个构造建造的完成乃是借着我们在性质上的圣别更新变化磨成。神重生我们之后，就把我们的生性圣别了，把我们的旧造更新了，也把我们变化了。不仅如此，神也把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使我们个个在生命性情上都是神的众子，和神的长子一同成为神团体的儿子，做神的彰显，也就是神的扩展。新耶路撒冷就是神这样一个团体的彰显、扩展和扩大。圣经开头说道：“起初神。”那时，这位独一的神是独居的。然而，到圣经末了，说到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一座城不简单，需要圣经66卷书来解释。因为这城新耶路撒冷乃是扩大的神。圣经66卷书都在解释这位扩大的神，新耶路撒冷。主当前的行动与需要。我愿意这样对你们说，你们若把我们所交通的这些话都学会了，我有把握大复兴一定会来到。首先，你们要认识基督是神而人者，其次要认识他具有神人二性，第三要认识他在人性里借着死完成了他法理的救赎，第四要认识他在神性里在复活中正在做出他生机的救恩。在这生机的救恩里，生出神许多的儿子，就是基督许多的弟兄。神许多的儿子构成神的家，做他的居所。基督许多的弟兄构成他的肢体，做他的身体。这个身体最终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你们要把这个说透说清楚，就必须一直有学习。你们要知道怎样做长老，怎样做同工，就必须认识基督，照着他在他三个时期中所完成的一切，就是他丰满的执事来经历他，享受他，赢得他。不要再去讲那些老旧的陈年老道，人都听够了。活力牌的活力在哪里？活力牌的活力就在于这些对基督的认识、享受和经历。你们一定要把基督在他三个时期中所做的那些要点， 都说得出来，说得透彻。也许短时期内你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我盼望你们都能好好花功夫。你们若能用半年的时间，把对基督特殊认识的那四点，特别是后两点，讲得透彻，我相信复兴就要临到你们所在地的召会。不要再去争论，也不要有各自的意见，我们都要竭力地进入对基督这样特殊的认识。1991年5月国商节特会，我在安纳罕交通到世界局势与主恢复的行动时，曾经说过，开展到俄国要注意六个点。第一，要传高品的福音。第二，要讲更深的真理。第三，要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而活基督。第四，要实行新路。第五，要实行同心合意。第六，要有全时间的训练。在俄国的弟兄们就照着这六个点实行，结果产生出今天的局面。在俄国，我们只不过做了5年，除了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兴起两处大召会之外，最少有35处召会。也就是说，在俄国目前最少有37处召会。此外，还有无数的公会团体，都因接触到主恢复中的亮光和真理而离开了公会，要在他们的所在地聚会。他们正等待我们有人去带领，好把他们建立为召会。到今年年底，俄国大概会有50处召会建立起来。这样的果效在主恢复的历史中是空前的。反观我在美国，在台湾，大声疾呼地讲新路时，引起一些反对和背叛。但是，今天那些反对的人何在？那些背叛的人又如何？主说，要凭果子认识树。我不愿意批评，但我愿意提出一点警告。主在他的恢复中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条至上的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看见神圣奥秘的文化，用神圣奥秘的语言，把它讲说出来。盼望你们大家重新学习，从今以后，要做同工，做长老，非这样不可，舍此无路。我盼望你们不要开大会，一人讲，众人听，那乃是基督教的路。他们这样一人讲，众人听，已经20个世纪了，结果并不能产生主所要的。今天，主恢复的需要是很大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尽力扩充训练的原因。感谢主，在安纳罕的全时间训练，从1989年开始，第一期只有70-80人，到这一期就有了239人。我们也正在盖造恩典园，有20栋房子，每一栋住10人，就能住200人。盼望参加过全时间训练的人，都能被打发出去，与主今日的行动配合。